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如今流行这个英伦范儿，大家都特绅士，人家英国贵族很多呀。咱们今天就讲一个啊，贵族家族啊。英国的西南角有个郡叫德文郡，有个贵族家族受封于此，号称叫德文郡公爵。这家族第一代公爵，那就是查理二世时代的辉格当领袖，也就是议会的领军人物啊。哎，他以前是伯爵，到了这会儿升格了，变公爵了。哎，这个查理二世他爹呢，就是被拉出去砍头那个查理一世。哎，所以他知道议会的这帮子领袖惹不起，当时英国搞君主立宪，国王没那么大权力，这位政治家受封德文郡公爵，他的名字叫做威廉·卡文迪什。哎，这个德文郡公爵他们家族啊，真是人才辈出啊，他们家族政治家特别多，除了这个第一代德文郡公爵，这第四代德文郡公爵还当过英国首相呢。不过他自己一点都不愿意啊，这国王求了他五天他才答应，结果干了九个月人就拍屁股走人了。这个第四代德文郡公爵呢，他名字也叫威廉·卡文迪许。你去看他们家家谱啊，有一大堆什么威廉·卡文迪许，那年头流行啊，一个名字老爹用完了儿子用完，不加版本号分不清楚。这第一代应该叫威廉·卡文迪许 1.0， 这个四代德文郡公爵呢应该叫威廉·卡文迪许 4.0、啊、对吧。后来呢，这个第八代德文郡公爵和第九代德文郡公爵那都是政治家，他们家政治世家。不过在德文郡公爵家的第四代子孙里面啊，有个不一样的另类，我们慢慢来说啊。这个卡文迪是 2.0 有个儿子，哎，叫做查尔斯·卡文迪许，他是最小的一个，哎，他是老五，他热爱科学啊，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。要知道能当上皇家学会会员，那就说明科学水平十分了得呀。那年头啊，都流行什么贵族之间互相联姻呢、啊、这德文郡公爵家族的孩子自然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咯，找一个贵族的女儿娶回来啊，当媳妇儿嘛。于是这个查尔斯就迎娶了 1.0 版的肯特公爵的第四个女儿啊。当然这个肯特公爵被册封过好多次，比较乱，当今的肯特公爵就是爱德华王子了。总之呢，这两个贵族家庭呢成员就组成了个新家庭，条件自然是优越无比啊。他家生了个小男孩，起了个名字叫亨利·卡文迪许。这个亨利·卡文迪许啊，也就是从小就跟着他老爹到皇家协会去开会啊，这耳濡目染，最后终于成了自牛顿之后的又一代科学巨匠。这个亨利·卡文迪许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人物。我们前面啰嗦的讲了他家庭环境啊，就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到他是在怎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。要知道他们这种贵族家庭那从来是不缺钱的，他们从小就受到极其良好的教育。这个亨利小时候两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，他是个没妈的孩子啊，所以对他后来性格呢也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啊。他老爹对他要求极其严格，他11岁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管理严格、学生优秀著称的位于海克雷的纽康姆学校，这学校管得非常严。哎，这11岁到18岁的时候他就进了剑桥大学学习。哎，到了1753年他即将通过考试拿到学位前夕，哎，他退学了。这有学者认为呢，他是对考试中的神学测试不满，因为剑桥大学很多学院是这个神学院，也跟神学有关的。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一种习惯啊，因为跟卡文迪许同届的他有13个同学啊，其中有8名全都放弃学位了，对吧？离开剑桥后不久呢，这个卡文迪许就是跟着父亲参加皇家学会会员的聚会啦之类的。到1760年他自己也被选入皇家学会了。 哎，你看啥叫英伦范儿啊？这同样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这一代，你看我国那些富二代呀、啊，就时不时闹出什么法拉利飙车啦，还出个车祸啦。你看人家亨利也是富二代呀、啊，但是人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术研究上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样的人还不少呢。要知道没钱搞科研那是很难的，因为搞科研这东西很花钱。哎，要不呢你就吃公家饭，到学术机构里面去工作。要么你自己有钱，自己在家做实验玩啊。这卡文迪奇就属于后一种，哎，但后世也有人效仿啊。比如说那个查尔斯达尔文，人家家里也是大地主，哎，人家也有个大庄园呢，人家也衣食无忧，哎，所以他有钱就环球航行，人家老爸一掏钱，哎，你去吧，孩子，我支持你。所以有条件在家啥都不干，一天到晚就琢磨进化论，对吧？那现在呢也有这号人呢，英国生物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就是啊。他那个论文写的太不着边儿，他用的大量词汇都是他自己造出来的那个词儿，那主流科学界都看不下去他那个论文，结果他一气之下自己掏钱组建实验室来验证他的学说，后来证明他是对的，哎，他拿了197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，你看啊，这就是自己掏钱搞科研的。这个亨利·卡文迪奇呢，我们就叫他卡文迪奇好了，反正这是他们家族最著名的一个。他从小啊脾气特腼腆，不爱说话，喜欢闷头闷在家里搞科研，反正他不缺钱嘛。他继承了他祖上一大笔遗产，他们家就改造成实验室了。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啊，最喜欢的往往就是那些瓶瓶罐罐的什么化学实验，看起来特神奇的样子，两个药水到一块就变个色了，什么石头上就在那冒气儿了。哎，这卡文迪奇呢，也就是从化学下手的。他最先化学研究啊，是关于三氧化二砷，说的好学术啊。这三氧化二砷就是砒霜，这个他通过砷酸盐制取砷酸，哎，这是。同时呢，他也研究酒石酸，制得酒石酸了。但是这两份实验报告呢，他都是拿出来给朋友听听，哎，大家私下里聊天聊一聊，他们根本就没发表。本来嘛，人家又不用拿学位啊，也不用评职称啊，人纯粹就是爱好，对吧？那年头流行燃素说，燃素说呢，形成于17世纪末、18世纪初的一个时间段内啊，它主要就是解释燃烧现象，甚至到整个化学的这种，哎，它都管。燃素说认为，可燃的要素是一种气态物质，哎，存在于一切可燃物中，这种要素就是燃素，哎，燃素在燃烧的过程中呢，就从可燃物中飞散而出，与空气结合，从而发光发热，这就是火。什么油脂啦、蜡呀、木炭呢，都是富集燃素的物质，所以它们烧起来非常猛烈。而石头呢、木灰呢、黄金呢，都不含燃素，所以它们就不能烧。哎，这学说影响非常大呀。所以这个卡文迪奇呢，他就研究这玩意儿。哎，到1766年。他就发表了一个论文，哎，这回他是正式发表的，叫三篇文章，包含对人工空气的实验。这名字又很别扭啊，什么叫人工空气呢？这个词儿是波伊尔首创啊，就是说你本来一个固体或者一个液体，你一摆弄什么，倒点化学药品，哎，它呲儿冒气儿了，这个气儿是你人工造出来的，这就叫人工空气。那时候他们那名词啊，是什么这种气体那种气体不分，通通叫空气。哎，他们还并没有察觉到，哎，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，反正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种气体嘛。文章第一部分，卡文迪奇就说啊，这个金属跟酸会反应，会产生可燃空气啊，那一点就着。他相信燃素说呀，他觉得这东西就是燃素。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氢气，不是啥燃素啊。后来呢，他又研究这个固定空气。那还有什么固定空气呢？这固定空气说白了就是不能烧，说白了就是二氧化碳。因为他发现啊，大理石跟酸反应就能获得这种气体。那糖类发酵呢，他也能获得。 后来他一对比，这俩是一种东西。哎，就因为这个发现啊，他得了皇家协会的科普利奖章。哎，而且他还发现啊，这个可燃空气和氧气反应居然能得到水，那么也就说明啊，水是化合物哦，可不是元素哦。那欧洲早年呢，其实他也是把水当作一种基本元素的。那我们中国人就更熟悉了嘛，五行嘛，金木水火土嘛，这金木水火土就是五种元素了嘛，对吧？现在卡文迪许呢就推翻这个结论了，为这事儿还跟瓦特吵了一架。这瓦特啊，普利斯特利啊，这都做过类似实验，大家都是说这是我发现的，最后吵来吵去，然后大家和解了。那个瓦特还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，这普利斯特利也是啊，也是很出名的化学家。后来这个卡文迪许啊发现了个奇怪现象，那就是用空气放在一个密闭的容器中放电，就会形成一种红色气体，这个气体见了水呢就会形成硝酸。哎，他觉得这个空气里面啊成分不简单，我们认为过去认为空气就是一种元素啊，看来这个不是。那么既然产生硝酸呢，他就不断的用烧碱溶液来吸掉这个硝酸，酸碱就中和嘛，这就自然就没有了。哎，慢慢吸慢慢吸，你只要放电，哎，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它就会不断的加上水变成硝酸，硝酸又被碱性的物质给吸掉了，它就这个气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可是最后总有那么个极小的气泡它怎么也弄不掉。哎，他也不知道这气泡里面是啥东西。他那时候做实验，因为他不承担科研任务啊，你知道，就我一定要做出个结果来，我一定要得出个结论。他不是，他自己在家做实验，有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，他不急于得出结论，他总是很详细，哎，记录观察到的这种现象。这个现象到100年之后被两位化学家给搞定了，一个叫瑞利，一个叫拉姆塞。这个小气泡就是空气中的惰性气体，它们跟谁都不反应，自然你怎么它都消不掉。当然那个时候也出现一位近代化学的奠基者啊，叫拉瓦锡啊，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学说，还揭示燃烧。这个学说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叫氧化说。哎，这个氧化说呢，推翻了过去的燃素说。这个说法呢比燃素说更简洁，而且解释的东西更多，而且他提出了真正的化学元素的概念。哎，他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是分元素的，你笼统的叫做气那是不对的。这个卡文迪许觉得他那个学说很简洁，但是他自己还是喜欢燃素说啊，这个他还是喜欢这东西，他不愿意放，所以呢他最后呢就把注意力呢从化学慢慢转向了物理领域。他因为不太在乎发表论文啊，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写完往书房里一扔，抽屉里一锁就完事儿了。哎呀，后人一发现呢，太多东西都是他发现的，比如说电合金这个作用力的计算，他在1777年向皇家学会提交论文啊，这篇论文是提交的，认为电荷之间作用力可能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关系。后来啊被库伦通过试验证明了，成为库伦定律。你看这名字是别人的啊，他老先生不在乎。像欧姆定律也是他最先提出来的，他最早提出电势的概念，就是电也就是电压啊，可人老先生没发表，往自己家一扔。哎，到了1827年被欧姆重新发现了，这欧姆是自己发现的，他不知道这老先生已经搞过一回了，所以他叫欧姆定律。那卡文迪许对电学的基本研究啊他都没发表，他全扔家里了。哎，后来是麦克斯韦在最后5年致力于对卡文迪许个人实验记录的整理，到了1879年，过去100年了，这个麦克斯韦注释的卡文迪许电学研究，哎，才发表啊，然后他在电学上的成果呢 才被世人知晓。哎，这凯文迪是平时啊沉默寡言，不善交际。对于凯文迪是那个生平主要来源呢，是物理学家 David 和其他一些朋友的记载。这个 David 啊，也是英国物理那个化学史上很出名，物理史上也很出名的那么一个人。他有一好学生就是法拉第。同时啊，也好多那个传说，各种各样的段子在流传啊。据记载啊，这卡文迪是常年穿一件褪色的天鹅绒大衣，人家是标准的富 N 代，人家家那么有钱，他们家是贵族有爵位的，你看人家衣着简朴，从来不奢华，他满脑子就没往这儿想。哎，而且戴当时已经很少见的那种三角帽，比如就是那种唐三角一样的帽子，而且性格独特，说话总是显得犹豫和困难，就是他说起话来，哎呀，这个不好意思，脸红。哎，有一个科学家听说他名气很大呀，还来见他，一见面跟他寒暄，他憋个大红脸，最后不好意思，最后冲出大厅，然后叫辆马车就逃回家去，就跑了，你知道吗？把人弄得不知所措，怎么回事？我说什么了？把这凯文迪是给我吓跑了，就这么个人，而且呢。面对女士和陌生人更加羞涩，哎，因为他避免和他们说话，所以他一辈子就独身，也没找老婆。哎，他非常喜欢独自沉思，甚至跟自己家仆人他都很少见面。一般怎么交流呢？他在桌子上留个纸条，说自己晚餐要吃什么，一般是一只羊腿，就写一行字，一只羊腿啊。他仆人一看，哦，我就给你弄个羊腿，他晚饭就吃这个。啊，他唯一的社会活动呢，就是皇家学会俱乐部每两周一次的会议啊，就半个月出来活动透一回气，就这么个人。这凯文迪是就是一直是维持一个科学怪人的形象。我敢说，后来很多那个科幻小说啊，这描写这种科学怪人，他就是原型。一辈子发表的论文呢，也就20来篇。那现在来看呢，混个教授，你写的论文怎么也得比这个多吧？可人家有钱就任性啊，人家不在乎啊。就这样，人家还是赢得了皇家学会的一致尊敬。由于他的家庭地位啊，父母给他留了大量遗产，他其实他叔叔伯伯那一辈就给他大量遗产，他父母一去世又给他大量遗产，使得他曾经是伦敦银行最大的储户，那是首富，你知道吧。他专心致志都在科学研究，对于财产他几十年他都没怎么过问过，就是让他的投资顾问只买一种股票，不论涨跌。哎，他的一个投资顾问希望建议他买另一种，这凯文迪是无名火起，大怒，告诉对方不要拿这些事来烦我，否则我就解雇你。而就是说这涨跌不管，就买这一种。哎，这倒省得动脑子。不过比较符合，好像比较符合价值投资的这理念啊。所以大家说啊，凯文迪是肯定是有学问的人里面最富的，也很可能是有钱的人里面最有学问的。到了70岁这一年，皇家学会呢一位会员啊叫密歇尔神父去世了，留下一套实验仪器。前文我们提到了那个库伦验证了电荷之间的作用力关系啊。这个库伦为了做这个实验，设计了一套超级灵敏的仪器，叫扭秤。哎，这个扭秤名气很大，大家很多人都听过。哎，它使得科学家可以对极其微弱的力量进行测试。这米歇尔神父他也在想啊，能不能用这个扭秤来测量万有引力呢？想是想啊，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，这个没办法，生前制造了一套扭秤。几经转展呢，就到了剑桥大学一个教授手里面。哎，这教授也是一神父，这位神父非常慷慨，立刻就转赠给了凯文迪。就是这套仪器啊，使得凯文迪是名垂青史。以前只能说他名气很大，哎，这个很古怪，有很多科学成就，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就是这套仪器，其实就是这个试验嘛。那时候啊，他也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了，但是他对待这件事极为认真。 他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米歇尔神父的遗物啊，发现很多零件还是可以进行改进的。于是他自掏腰包改进了不少零部件。他在家做试验，他什么都是他自掏腰包，他人掏得起啊。是个扭秤啊，我描述一下，说白了就是个大号哑铃啊，一根杆子两边挑着两个大铅球，用石英丝给挂起来。这石英丝是有微微的这种扭力的，假如它静止在这不动，你拿另外的铅球去靠近这个大哑铃，毫无疑问，哎，铅球间会有引力，会使这个哑铃发生扭转。这个微小的扭转假如能被测出来，那就好办了，咱就能把万有引力常数给它求出来了。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常数啊。牛顿当初哎写是有这么个常数，但是怎么测呢？他老先生没办法呀，他测不出来嘛。后世我们前文书讲了，到谢俄伦山试验的时候才测出了一个比较粗略的值，虽然那已经是恨不得把一个山给量一遍，费了这么大力气，但是测出来还是不够精确。那要超级精确的把这个值给测出来，你该怎么办？哎，就靠这个扭秤。仪器有了，下面就要开始实验了。这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呀。为啥呢？因为万有引力太微弱了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造成试验失败。不是不知道，一试真奇妙。一开始试验，这卡文迪立刻就一个头两个大。为啥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
科学史评话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，只要你搜索科学史评话，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，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